但经文是记载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五至到四十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五至到四十节是记载在新约和合本上下行圣经的324页。新约和合本上下行圣经的324页。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五至到四十节，企到时候请听我读出。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三十九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圣经读不愿神听愿神祝福听同埋行佢话语嘅人。跟住有讲道嘅时间，宣讲圣经。今日题目系喺从苦难中仰望上帝。唔该，苏伟林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在上两个星期讲到之后，一个弟兄行埋嚟同我讲，苏传道，你讲的祷告必须有信心，讲得好好啊，多谢你。不过呢，大家都知头一句通常都是开场白嚟嘅啫，不过之后呢先纳入正题，究竟不过乜嘢呢？原来一个弟兄话，不过信心唔系淨係用喺祷告嘅时候，当面对苦难的时候，作为基督徒一定不可以没有信心。面对弟兄姊妹善意的提醒，我当然很谦卑地接受。所以这篇讲章从苦难中仰望上帝就很快地引育了出来。讲章的内容主要将会讲基督徒面对苦难的时间要在信心上所学习的功课。8年前，一位姓陈的传道人被列治文一间华人的教会差派去了北温哥华直堂。在被差派一个星期之后，被一架不肯在十字路口停车的四驱车撞到，即时死亡。在差不多同一年的时间，同一间教会服侍年轻人姓李的牧师，他刚刚结婚，就被诊断出患了非常罕有的骨膜炎、骨膜癌。2年之后主怀安息，两位的年轻人肯为主奉献自己，同样面对了很大的苦难。在北温哥华众恩堂服侍的一位牧师，大家都认识的许道云牧师，13年前他还是48岁，还是成年的时候，特别发现患有帕金逊症，跟着就患有抑郁，04年也都被诊断患上肝癌。终于在前年的8月被接返回天家。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接到另一个的坏消息。本立比信心方舟教会是一间国语教会，他的牧师张远雄牧师在大半年前被证实患上了全世界只有200宗病例的癌症。一路我们都为他祈祷求医治， 可惜在刚刚过了他的星期一的早上7:30，主怀安息。还有好几位在温哥华牧养的牧者现正在接受癌症的煎熬，譬如说刚刚退休华人礼贤会伍罗洛贤牧师、列治文众恩堂冯国豪牧师，还有在短宣中心服侍的潘谦弟兄。当然亦有癌症的康复者，譬如已经退了休的赖建鹏牧师、同工会前主席黄以成牧师，还有我们的前主任牧师陈耀鹏牧师，或者是前众主堂牧师潘士宏等等。他们都曾经和癌症有个非常亲密的接触，死亡和疾病的来临，无论那些是传道人或者牧师或者他们的家人，都面对很多不同的伤痛。同样地，他们所服侍的教会也都面临很多的困难。虽然我们理性上知道，同埋我们要信赖，同埋我们要交托一切给我们天父上帝，但是在现实上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呢？认识一位师母，她的丈夫李牧师大约在13年前开始在满地堡一间教会服侍，但是在教会服侍不够半年，牧师就被发现患有了肝癌，几个月之后就扩展到脊椎的位置，即是脊椎癌，比较罕有，而这个 size 很快到已经去到8cm 那么大，8cm 即是还大过一个网球。牧师全日不能够睡在这里，只能够趴在这里，所以全家人当然包括了师母也都照顾得他非常之辛苦。一年后他终于被接返回天家，在安息礼拜上师母表现得非常之难过，竟然被他们自己教会的一位女会友指责，说师母这么伤心，即是表示不相信牧师已经回到天家里和天父上帝一起，竟然叫师母认罪悔改。苦难已经很难令人理解，连伤心难过都被人指责，原来约伯记里面那三个所谓老友记在现实上真的存在，他们会将我们面对的苦难加倍的还给我们。不过我认识这位师母，她实在很坚强，当她伤心过后，原来她并没有怪责过这位的女会友，反而很幽默地面对这个指责。她后来就跟这个女会友说多谢提醒，提醒她叫她认罪悔改。不过师母说，当日当她和牧师被知道牧师有癌症的时间，她都以为这个病可能因罪而起，所以日日夜夜都祈祷悔改，但是真是什么罪都拿了出来，有什么就认什么，不记得什么的呢都希望抄回记忆出来来到改，曾经得罪的什么人有理无理都跟对方说 sorry， 跟对方说对不住，连小小的时间曾经很百厌过将一只烧着了的香辣落条猫尾，这些这么小的味的事他都拎出来向神来到讲对不住悔改，但是个病仍然都没得好翻。以上所讲的例子都只是在温哥华一些牧师一些传道人他们面对疾病死亡这些的苦难，但是当我们要讲埋牧师、传道人，他们包括埋他们屋企人、他们自己的仔女、他们自己的家人所面对不至于死的艰难的问题，可能是另外一大一大串。为什么这事情会发生在一些为主侍奉的传道人的身上，令他们或者他们的家人这么受苦难呢？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曾经在这个问题上都问过为什么，不过老实说我真的没有这个答案。大家虽然可以说这些是撒旦咯，这些是罪咯， 但是因为什么罪呢？哪个犯罪呢？我自己啊，我父母啊，我家人呢，还是教会，还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我只在这里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对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原来他从来都没有必要要向我们这班受造物来到作出全面的解释。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讲。传道书十一章五节这样说：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成长？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另外，以赛亚先知，他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至到九节，亦都有类似的说话。他这样讲：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高，同你们的意念。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但是我们都知道，当然某些苦难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有阵时是明显是因为自己软弱的原因，以致到胜不过私欲的诱惑，而导致到犯罪，这些会自招苦难。但是同时间，我们都要接受一些苦难的原因真是没有答案的，除了下面这个小故事，这个主人翁。这个小故事这样说：一个好为食的人去到医院探他朋友的病，去到病房的时间，发现他的朋友睡了觉，他不醒，他不想叫醒这个朋友，就等这个朋友慢慢醒，他就坐在床头那里。在床头的时间，他就见到床头柜顶上高有一些果仁在那里，因为他是好为食，这个机会怎么放过呢？他就将一粒的果仁放在自己的口里面。谁知个朋友很快就醒了，见到他吃果仁的时候就表现得很惊讶。这个好为食的朋友，他就很尴尬尬地说：对不住，吃光你的果仁，下次买回给你。病人就说：不紧要，我都不喜欢吃果仁的，我只是喜欢吃朱古力而已。不知道为什么朋友这么喜欢吃朱古力果仁给我，搞到要拿晒果仁出来。一个人为食，吃到食人口水味，真是帮他不到。还有，如果他的朋友所患的是好像乙型肝炎之类的传染病的话，就更加麻烦。这些苦难有阵时来到是有根可寻，例如这位的仁兄，他来的苦难可能是因为他不好控制自己的私欲来到引起。不过更加多的时间，苦难真是无迹可寻，直到见到纸面的时间，我只能够明白。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这样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无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所以当人进入永恒的国度，很多个问题之后答案，我们现在就要学习和接受的是那些有限和部分的理解。当上帝要隐藏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完全顺服。并不是说，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了，我们就完全明白了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计划。换句话说，上帝没错，对我们每一个人各有不同的奇妙的计划，只是以我们有限的智慧和有限的认知，我们未必能够及早领悟得到这些的计划。何况痛苦和苦难本身并不一定带来最大最大的伤害，反而因为信心的失落所带来的困惑才是最大最大的伤害。当希望幻灭，我们所敬拜、我们所爱、我们所服侍的上帝，竟然在我们的最需要的时候，他好像变得沉默，好似睇起上嚟漠不关心，好似睇起上嚟遥不可及咁。约伯 当佢丧失一切嘅时候，包括咗佢嘅仔女、佢嘅财富、佢嘅仆人、佢嘅声誉同埋佢所有嘅朋友，连约伯佢嘅妻子，竟然叫约伯你自己就坐上帝啦，仲叫约伯去死。但系约伯佢冇激动，佢依然能够俯伏敬拜上帝，直至到发生咩事情，佢先至顶唔顺啊！就系话，当佢知道佢变得最沮丧嘅原因，系因为佢再冇办法揾到上帝，上帝唔肯再同佢讲说话，呢、这个先至系约伯最大最大嘅痛苦。同样地，大卫亦都有咁嘅经验。若大卫喺诗篇十三篇一节咁样话：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观不顾我要到几时呢？另外喺诗篇七十七篇七至到八节咁样话：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大卫完全失去晒信心，所以佢睇唔到上帝嘅作为对佢有啲咩嘅益处。呢、这个就系信心嘅功课。弟兄姊妹，唔知道你会唔会因为曾经失去信心而质问上帝？但系喺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咁样话：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sorry， 十一章一节咁样话，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跟住喺十一章六节先系咁话，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向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即使大家觉得上帝沉默不作声，我们的信仰接受到严峻的考验，我们会不会寻求另外一种的价值观，或者另外一种的信念呢？心怀异议的人的想法，其实就是魔鬼撒旦对我们的攻击。所以若雅各书一章八节这样说，我们有好的提醒，心怀异议的人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当我们遇到属灵困惑的时候，就好像一棵树，但是它没有了根，树缺乏水分和失去了支持，很快这棵树就会枯萎和倒下落来。大家要明白，即使在困惑的时间，我们仍然都依靠上帝，仍然要继续回教会，继续要回崇拜，继续有团契的时候，继续要读经，继续要祷告，继续要 devotion， 继续要灵修，甚至我们继续要去侍奉神。因为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至六八节这样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下底很重要，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拎在火里烧了。在我们属灵困惑的时间，我们不能够心怀异议，我们仍然信靠顺服祂。虽然我们仍然要面对这些苦难和面对这些伤痛，一切可以吞噬我们的事情都会发生，我们甚至怀疑自己完全被抛弃了，我们的心里面淌血，我们的眼泪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垂低下来的头，我们不能够抬起头来，我们的信心面临崩溃，好似我哋见唔到上帝。不过唔好忘记圣经，圣经里面俾到我哋好多好多嘅说话，上帝一路陪伴住我哋。只不过我哋一时太过自我，我哋睇唔到上帝嘅作为。喺诗篇二十三篇，大家都好熟悉、好熟悉嘅经文，四至六节咁样话：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第六节，我一生一世必有因为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好大 很大的鼓励。但是当我们受到伤害，我们真的解释不到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伤害，我们再一次要回到去上帝的里面，才能够寻求到力量。如果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在心灵上高正在受着伤，淌着血，滴着泪，而你在上帝的面前，你的信心正在面临考验的时候，请大家明白，你并不是独自一人面对。自古以来，放眼四周，不少男男女女都为着难以理解的逆境的遭遇来到伤痛。这些事情是会发生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不过大家要明白，做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在生命里面所遇到的狂风暴雨，从来都不会有免疫的作用。我们不能够独善其身。刚才和大家分享的好几位的牧师传道人，他们很年轻就返回天家，或者他们面对很大的灾难，听到很令人心痛，他们的经历在这里讲，只是代表敬虔祷告侍奉和仰赖上帝的人和未信的人一样都会经历困难。我们要超越和拆毁这个苦难的篱笆，我们只能够靠我们天父上帝。但是我们靠天父上帝的时间，究竟我们和未信的人他们处理苦难有什么的不同呢？因为我们只是空口讲白话，说我们信赖我们的上帝。当代其中一位伟大的牧者 Saddleback 教会的牧师华克里牧师 Reverend Rick Warren， 他因为他的细仔 Matthew 自杀身亡，大约是三个多月的前，他极度难过伤心，他休息了三个多月。在上两个星期，他才返回教会，在讲台和弟兄姊妹宣讲神自己的话语。他在讲台这样说，很多人都很疑惑，既然大家为 Matthew 他的精神病康复祷告了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年，为什么神不单止不医治他的儿子，还容许他的儿子自杀身亡呢？当 Rick Warren 走出这个痛苦的阴霾之后，他说与其要搞清楚苦难发生的原因，不如将精力摆放在寻求主的同在上，因为人真正需要的是主的恩典，而不是解释。解释从来都不能够给到安慰我们。 Rick Warren 坦白地承认，人生所遭遇的所有的事情都未必能够找到合理的解释，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有没有解释并不重要，只要生命里面有主耶稣，是主耶稣里面自然有平安有喜乐。主耶稣是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的身上所制定最美好最美好的计划，让大家可以安心的来到跟随他打那场美好的仗。虽然他的细仔自杀的噩耗给 Rick Warren 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但是当我在7月21号再在崇拜里面再向弟兄姊妹分享信息的时间，他自己宣告他和他太太已经从痛苦里面走出来，因为他有主的同在，比他得胜眼前的患难。我们不可以依赖理性上认知的能力，尝试明白或者尝试解释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生命里面那些无可跟循无理可循那些的事情，因为这样做你只会徒劳无功。千祈不要以为将所有的事情合理化你就心安理得，如果你依靠自己的能力聪明去将事情完全合理化的话，最终只会带来惊恐和不安。我们现在 无可否认的事实，自己处于一个不完全同埋差唔多完全堕落嘅世界里面，每一日我哋四围都发生好多令人伤心欲绝嘅事情。呢啲事情可以圆满解释嘅，可以系话少之又少。我哋必须等候嗰一位再嚟嘅主，我哋只有答案。佢曾经应许过，一切事情都会被归正，所有不公平、不公义都会归于终结。在圣经里面，每一位的圣经作者和那些的圣经伟人和我们都一样，在人生之中都会面对试炼和面对试探。十二个使徒里面，大家知不知道其中十个是被处死，除了使徒约翰老死之外，另外一个大家熟悉的犹大，他是死于上吊自杀。其十个使徒都是被处死，都是为主殉道。多一点的圣徒落入了绝望伤痛里面的时间，经历了这些不可理喻苦难、不可理喻的苦难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做呢？我们看几个例子。约瑟他本来是一个族长，但是他的前半生非常曲折离奇，直至他跟家人再次相应之后才有所改变。当他小小的时候，他的兄弟出卖他，小小个时候他因为这班兄弟妒忌他、恨恶他，甚至想杀死他。不过最后这班兄弟忍手，最后就卖了给、埃及的法老来到做奴隶。又因为约瑟生得挺靓仔，就给了这个主人的太太看中了，来到引诱他。但是这个好色的太太是去诬告他，结果他被拉了入监房里面。留意圣经，圣经里面完全没有记载到上帝曾经向约瑟解释为什么要受这么多的痛苦。约瑟根本不知道受苦是上帝要达成什么的目的，而他也都不知道将来的结果会是怎样。正如你和我一样，要在一个完全不明朗 的日子里面过日子，在事情完全无法解释的时候，能够讨上帝喜悦的，原来就好像约瑟那样，完全顺服，完全顺服，信靠他。第二位，以利亚他的遭遇有特别的，我们只是讲其中一个。在列王记上十七章三至六四节这样说：耶和华唤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立溪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要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当时间是旱灾，周围都没有食物吃。哇，上帝跟以利亚这样讲，当时周围地方都没有食物供应的了。哇，跟以利亚讲，以利亚即刻去那个地方了，是不是？但是经文跟着竟然这样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如果我是以利亚，我一定这样质问上帝：你，我听你差遣来到这条溪度，你曾经说应许给食物和给水用，为什么现在溪水又会枯干呢？但是我们学习和接受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时候的东西是没得解释的。以利亚要学习，我们都要学习。第三位，施洗约翰，他曾经被希律王囚禁了在臭气熏天的监狱里面，还要被一个邪恶的妇人希罗底整死。怎么整死啊？希罗底本来就是当时希律王那个大嫂，即是希律王的哥哥那个太太，他竟然呢跟希律王呢是通奸。希律王呢后来呢还说要娶埋希罗底回来。当施洗约翰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呢，就批评他。但是当他批评之后，引来的就是被斩头，身首异处不得止。他们还要将约翰的手级、约翰的头好像捧餐一样，用个盘来到将他送给这个邪恶的女人看。约翰曾经被任命为主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被应用为伟大和敬虔，圣经却没有记载上帝曾经差派天使千军来到安慰约翰，更加没有告诉他知他受逼迫的原因。施洗约翰同我同你一样，都会困惑，都会有疑问。施洗约翰他在监牢里面曾经真的的去找人问过耶稣，大家未必会留意这段经文。他说 你是不是真的那个尼赛亚的？如果是，我就甘心为你牺牲。这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1章3节。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施洗约翰都是人，他为主牺牲，他都会表现软弱。你和我如果要面对逼迫的时候，都可以表现软弱。不过在软弱当中，我们仍然都依靠上帝，不依靠别个。第四个人物，保罗，大家非常熟悉的保罗曾经被迫害，被石头打，被鞭挞，最后他在罗马的监牢里面被处决。他们包括了刚才所讲的几个圣经人物，都因为主耶稣的名遇到受苦。但是圣经有以下一段的经文，集中记载了我们刚才和大家听过的一班的圣经人物，这班为主受苦的门徒，他所面对的灾难究竟有什么出路。就是刚才主席和我们读的经文，希伯来书11章35-39节。时间问题，我不会重新读一次，我只是将他们经文的内容解释。35节，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这个意思是说有人会在死后复活。例如以利亚、以利沙，他都曾经让一些妇人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这个圣经记载了，列王记上都记载了。有人即使受到严刑，经文说甚至因为这样来到死亡，他们的指望都是一样，就是当主在留的时间，他们可以从死里复活。不单止这条经文有讲，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一样这么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意思很明显，只有得胜的基督徒，他们就有份于这个美好的复活，在神的角度和耶稣基督一起作王，为主殉道。在经文里面真真正正让我们看到实实在在存在。跟住36-38节，让我们明白有更加多的基督徒受苦，面对迫害，接受各式各样的磨练和试探。他们没有说哪个，但是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所讲的是什么的信徒。譬如我们只讲几个例子，保罗被鞭打，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以赛亚被木锯锯成两截。这个不是圣经讲，不过这个是后来希伯来犹太人的文献教父的著作里面是写到出来。还有雅各被刀杀死，37节中间那里说，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这里不是形容词，也都不是记载之前的人的经验，这个是当时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的一种酷刑。他们将刚刚剥下落来的羊皮绑在受刑人的手和脚上，让他们在烈日暴晒。我们都知道，当他暴晒的时间，羊皮就会干，就会缩，受刑者就会很痛苦。为了减轻他们肉体上的痛苦，他们会不断在旷野上奔跑，最终他们会缺水、缺粮、抽筋，或者是皮肉腐烂，慢慢被折磨死亡。非常之残忍。在这个时间，上帝究竟去了哪里？圣经跟着这样说，即使不需要面对死亡的逼迫了。37节下半节说，有些人因为基督的原因而处于穷乏、患难、苦害当中。38节上节下，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因为他们被俗世的人批评为不配住在这个社会。经文说，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一班的圣徒，他们坦然面对逼迫，是因为他们活在一个应许的盼望的里面。 39节这段经文呢又打回来转头，直到死那日，直到被逼迫死那日，这应许原来都未实现的，甚至从来都没有人给他们完备的解释，究竟他们为什么要面对这些苦难。但是支持他们的信心就是那一样东西，至死都有这个信心。单单信心这两个字，记得刚才和大家读过另外一篇的经文，在希伯来书11:1，即是说这段经文的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真正的信心是超越时间、超越年代、有远见的一个信念。因为我们是相信神他自己，到了时候我们相信他必成就，即使现在在眼前好像无迹可寻一样，只要有信心，我们就可以从远处看得到。希伯来书11:13经文这样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的信仰是分别为圣的信仰，最终我们的居处并不在世上，我们只是寄居，我们只是客旅，自然会招致世俗的批评，我们会面对世上不公义的指责。但是当我们深深知道基督徒只能够明白什么为之与苦难共舞，我们能够接受苦难的来临，就等于我们看到我们见到我们老朋友来我家探访我们一样。香港一个很著名的艺人罗慧娟小姐，她曾经面对种种的苦难讲出来真的吓亲人，如果被啲微信嘅朋友听到嘅话，真係个基督徒都要面对同一样嘅苦难嘅话，叫人信主真係更加唔容易。当然啦，我哋知道唔係个基督徒都要面对咁多嘅苦难。罗慧娟小姐佢以为买楼可以保值，点知喺1997年嘅时候，因为回归出现咗经济不景、金融风暴，佢嘅负资产所有回归晒，佢成为佢嘅财产变晒负资产不特止，佢仲要俾佢最信任嘅朋友欺骗咗佢余下落嚟仅有嘅金钱，佢成为一个穷人。97之后经济好差，冇气魄，非常失意底下万念俱灰，有朋友有同一样嘅艺员带去艺人之家聚会，结果他在乔宏叔的安息敬拜赞美会上决志信主，他以为信了主就事事顺利。两年之后，罗慧娟小姐去了巴布亚新基内亚潜水，10000分之1的机会都被他中奖，非常意外地失去了一边耳仔的听力。他不明白人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他以为人只要努力就可以克服困难，所以他用尽办法来医好他自己的听觉，结果适得其反，本来50%的听力最后退化成得回20%的听力，而且经常耳鸣，以到他没办法正常的工作，受了严重耳鸣的影响，跟着他用患埋抑郁症，发作期间令他情绪非常之低落，在2007年严重的抑郁症复发，他痛苦到甚至想自杀，曾经20日没有吃过任何固体的食物，他成为一个屈人抑郁的屈。他知道自己不应该继续下去，但是他跳不出来，他不明白生命有什么意义，他以往只是靠自己来到面对一切的困局，来到这一步，来到这一步，他终于肯放手，他被上帝重整他的生命，他再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由2007年开始，他只做上帝喜悦他的工作。他明白苦难是由一位很爱他的主耶稣基督而来，因为主耶稣是要藉着这些苦难、这些伤痛，叫罗慧娟知道怎样去回应 主耶稣的爱。他在苦难当中终于能够跳出抑郁症的阴霾，他还知道自己可以胜过这个世界，但是三年前他被发现患有末期的胰脏癌。当他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竟然是开心，因为当医生跟他讲报告的时间，他哼着郑秀文那首歌《上帝早有预备》。他跟着还 test 给他的属灵老师罗乃圈师母，个 test message 这样说：请你现在深呼吸，接受上帝的恩典，以证实是第四期胰脏癌。他好像讲紧另外一个人的故事咁，他放得好开，他都明白只有奇迹出现，他的病才不会死。他知道这个是一个必死的苦难，而他都知道上帝早已经预备了教导和功课给他，因为他经过了父之产，他经过了失聪，他经过了抑郁症这三个的测试，合格了，现在是有资格来到领这个毕业证书。这个毕业证书他认为就是这个胰脏癌。罗慧娟去笑看这个苦难，因为他有信心，俾我哋谂起使徒约翰喺苦难嘅时间，佢都有胜过世界嗰个嘅信心。约翰福音16:33咁样话：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叫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除了约翰咁样讲之外，使徒彼得一样有类似嘅说话，佢咁样讲：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罗慧娟小姐，她清楚知道喜乐和痛苦是可以并存的，因为她知道有主耶稣基督同她同行，即使她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面对这些痛苦，但是她知道一样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她自己有几咁痛苦，主耶稣就有几咁痛苦，而他亦都自己知道，当他有几咁喜乐，主耶稣一样有几咁喜乐。他知道主耶稣爱他，他不介意主耶稣用这样的方法来爱他，这份爱他死这个喜乐，让他欣然的走回天家。令本来只得四个月的命变为两年的时间。有人说医治癌症的过程的痛苦是远远超过癌症本身的痛楚，他就是经过了这两年的时间。但这两年人看上来很痛苦，但他就是利用这两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一本见证集，活在地上如同活在天上，和一套长达40分钟生命的沉重、心灵的轻盈的一套的见证影片。这本书和这个见证影片都是在他死后才能够发行得到。人生的苦难没错是有一定的原因，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必要去追问这个原因，因为上帝早有预备。即使我们觉得这些苦难怎可以这么不可理喻，但是上帝仍然不变，我们仍然继续愿意去仰望祂、依赖祂，因为祂就是那一位又真又活又爱我们的真神。不要忘记祂是为我们这班抵死有余的罪人受伤受死，祂一早做了这件事，只是这件事大家都可以放心。如果大家仍然要问罗慧娟小姐为什么要面对这么多的苦难，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到你最满意的答案，但是我相信迟些一定会有人这样说，他们因为看了罗慧娟小姐的见证集，或者因为看到她的见证影片，让她的生命改变，让他们知道 上帝只是人生的答案，上帝只是人生的答案。正如当日罗慧娟小姐去了乔宏叔安息敬拜赞美会里面去决志信主一样，因为这个是一个生命改变生命的结果，是一个生命成全生命的盼望，一个肉体生命的结束乔宏叔带来的是另一个属灵生命的新开始，罗慧娟小姐信主，乔宏叔去改变了罗慧娟小姐跟着的一生，因为他孕育了罗慧娟她的属灵新生命。而当罗慧娟小姐去经历肉体上的摧残的时候，她又会带来些什么呢？是不是会改变一个人她的生命？是不是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我不知道在座的是不是全部都是基督徒，如果你仍然都是未基督徒的话，如果你仍然都不是基督徒的话，请你想一想，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是不是曾经经历过很多苦难，你不明白，你可能看了这本书，看了见证集之后，上帝就是你人生的答案。有现代约伯之称的温伟耀博士，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他，他曾经在我们大温的培灵会来到陪跟我们做讲员，加西公灵会都来过做我们讲员，他被称为现代约伯，他一生的苦难多到数不完，他第一任的妻子因为癌症返回天家，他的细女患有严重的智障，在26岁的时间返回天家，这么多的苦难究竟为了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我只是知道一个事实，一位跟他有差不多一样遭遇的鲍维坤牧师，大家应该熟悉啦，今年啱啱嚟我哋做我哋嘅大温呢个培灵会嘅讲员。当佢嘅第一任妻子同一样因为癌症而主怀安息嘅时候，白博士佢极度难过，同埋唔明白上帝搞乜嘢。佢甚至深深埋怨上帝，究竟点解你要取走咗佢心爱嘅妻子。整间教会上上下下的猛咁祈祷，整间教会完全不明白呢啲事情点解会发生。结果佢特登飞咗去多伦多，当时多伦多就是温伟耀博士居住嘅地方，因为十几年前佢特登飞咗去多伦多探望温伟耀博士，成就咗温博士成为上帝差派俾鲍维坤博士嘅 Wounded Healer。互相的治疗者，万事果然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假如你现在正处于人生的低谷的里面，不要忘记你仍然都要依靠上帝，你不可能依靠别个，因为这个依靠可能是你可以将另外一个人他的生命和上帝接轨的好机会。这个想法不能够改变你所面对的苦难，但是就叫你能够从这个苦难的后面是可以看到上帝所给人世间的祝福。谁曾应许？上帝早已经有这个应许。让我们这个时间一起从回应诗歌里面思想神在我们的生命。